实在是很美的诗歌。住在主的里面，跟主融合为一，然后从今可以直到永远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早晨我们好不好先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。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，我们读15到21节。约翰福音14章，我们读15到21节。好，翻到话我们一起读15节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是你的恩典救了我们，是你的爱早晨把我们召集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硬心的一群，求你怜悯来软化我们，好叫今天在这里我们的心可以在你的面前是开的。主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无知愚昧有限的，所以我们就仰望你，向我们敞开你的自己，向我们敞开你的心，叫我们看到你，叫我们摸着你，叫我们得着你，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好像三明治，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几乎是一样的，讲爱，中间部分讲的是圣灵，很像三明治。很多小朋友喜欢三明治，很多小朋友比我们大人聪明，他们尤其喜欢中间那部分。15节一开始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，假如你们爱我的话，主实在是盼望我们去爱他，但是他不强迫人去爱他。有弟兄喜欢一位姐妹，他就给姐妹发短信说，我祷告了一个礼拜，神说你是他为我预备的那一位。姊妹很快也回了短信，他说我也祷告了一个礼拜，神说你不是他为我预备的那一位。我们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但是15节这里又明明的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21节还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跟命令扯在一起，爱跟遵守扯在一起，分明是有一种催逼，甚至有强制的感觉。弟兄姊妹，主要我们遵守的主的命令是什么呢？这么厚厚的一本圣经，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神给他的百姓有10诫，律法的代表。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，他把所有律法总结为2条。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， 第二条是爱人如己。主说这两条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。所以十五节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可以说，你们若是爱我的，就必遵守我爱的命令。意思是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须爱我。二十一节呢，就是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爱我的，有了我爱的命令又爱我的，这人就是爱我。主的话好像是在绕口令，爱爱爱在那里，爱爱爱绕不过去。好像主自己是一个非常需要爱的人，好像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一位老人似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老人院，我每次去总会看到老人一个人在房间独自躺在床上，空洞无奈的眼神，好像被所有人遗忘了。主的话在这里绕来绕去，要我们去爱他，好像他很需要爱，又像一个孤儿似的。你去孤儿院的时候，往往当中有的孩子的眼神，那种惊惶无助、没有安全感、无可凭依的那个样子。其实当主耶稣跟门徒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这帮跟随耶稣的人才真是像孤儿一样的一群人。十四章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你们不要难过，不要忧愁。因为门徒知道耶稣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，他就会被抓，抓到以后会死。所以门徒心里面难不难过呢？当然难过。这个是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三年的他们的老师师父要走了。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今天我有问题的时候我问你，今天我不行的时候我找你，信心软弱的时候，甚至海里面起了风浪的时候，你帮我们平静风浪。你走了，把我撇下了，不管了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没有人爱我，这不像孤儿一样吗？主知道门徒的心，所以十四章里头两次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不要胆怯。在这里也还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耶稣用什么来安慰，用什么样的安慰来跟门徒讲呢？他给他们最重要的应许就是，现在我要走了，但是我不会离开你们。十四章二节那里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因为我的父的家中有许多的地方，我的父盼望许许多多的人都进到他的家里去。耶稣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地方呢？他先走一步。他走上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？一条苦路，十字架的路，一条死路。我走为的是在父那里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去的地方你们都要去，我不撇下你们。十八节那里耶稣很清楚地说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我去，但是很快我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这句话究竟指什么回来呢？我想可能有三个意思，有三种可能。第一个回来，他借复活，他借着复活的身体再回来，钉了十字架以后，真的很快，三天后他回来， 他出现了，大家很兴奋，因为见到这位胜过死亡的耶稣复活回到我们当中。不过40天以后他又要再走，那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回来，很多人想到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，在末日的时候基督驾着云彩回来，我们大家在一起都要见到他的面容，这是第二次的再来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到底指哪一次啊？其实这两次都不是耶稣这里所说的，因为耶稣说到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，有几个很特别的情形。第一个特别的，我回来的时候，17节，世人不认识我，世人看不见我，但是你们认识我。耶稣复活回来的时候，虽然有些人信他，有些人不信他，但是信的不信的都见到他。耶稣末日再来的时候驾着云彩，信的不信的都看得到他回来，所以不是这两次。第二个特别的，耶稣说当我回来的时候，20节，那时候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。复活的耶稣他跟门徒见面的时候，在那个房间里头，你不能够说耶稣在他们里面，因为耶稣是站在他们面前。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终极审判的日子，审判的和被审判的是面对面。所以耶稣这里说我在你里面，你也在我里面，这样的不分开，以至于不可能再分开，肯定不是指耶稣的复活，也不是指耶稣再来。那耶稣是在讲什么呢？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17节，他先说到这个保惠师就是个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说到圣灵好像是另一位的样子，但紧接着18节，耶稣马上说到我不撇下你们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17和18节指的是同一个，是耶稣基督自己回来，我亲自回来，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？我去开路，我去给你们预备路，目的就是为了不离开你们。所以我要求父，主耶稣要来求父。主为了什么来求父呢？主为了谁来求他的父呢？而且你看，主的这个求其实根本不像求的样子，还没开口就好像已经得着了一般，我求父就给。主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呢？因为20节这里，我是在父里面的人，前面11节也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因为我是在父里面的人，我完完全全的在父里面，在父的调度底下，而同时父又在我的里面，我的里面的全部是我的父，我所有的心思是父的心思，我里面所有的情感是父的情感，所有的意念是父的意念，我完完全全是以父的事为念的人。所以我所求的本就是父所要做的，我所不撇下的原是父不要撇下的，我所爱的正是父所爱着的，所以我所求的父马上给，马上应允，马上就赐下来。 实在说来，这位马上就要去为人在父的家中预备地方的主，他所求的是要为父在人的心中预备地方。耶稣所求父所赐的是什么呢？是另外一位。既然是另外一位，也就是说跟父不同，跟子也不同。这另外一位叫做保惠师。这保惠师他要怎样呢？永远与你们同住。父在天上，在他的宝座上管理万有。我是从父那里来的，马上要走了，三天后回来，不过还需要再走开。但是这位保惠师不一样，他来了就不走了，他来了就要永永远远跟你们同在。这位保惠师是谁呢？十七节说就是圣灵。圣灵到底是谁呢？约翰四章那里，在撒玛利亚的井旁，耶稣跟那个妇人讲道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。创世纪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造天地的时候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他的创造，他的管理，他自己的琐事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赐给你们的圣灵，其实也就是神自己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刚才说了十七十八节连在一起，表明是同一位。十七节这边还说这位圣灵是真理的灵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真理？或者说真理是什么？这样讲好像都不对。因为这样讲的话，好像我们是在说真理是个什么东西。其实真理不是个东西。主耶稣自己讲到真理的时候，十四章六节，主说，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我是生命。我不但是道路，我也是真理。所以真理不是个东西，真理是个人。真理有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所以很确定了，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换句话说，这位圣灵不但是神自己，这位圣灵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虽然说是另外一位，但实在说来，三位是同一个，父、子、圣灵同时出现，叫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位一体的神，三个位格，他们在那里商量，在那里搭配。就好像天地之上，宇宙之间，万有的主宰，三巨头在那里操心。他们操的什么心？他们为谁操心？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，不叫我们像孤儿一样。然后这里说，这位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。那永远的灵要永永远远与你们同在。你们指谁？指当时的门徒，也指我们。我们是谁？是被造的人。我们是谁？是有限的人。 我们是谁？是有罪的人。我们是谁？会死的人。我们是谁？抵挡上帝的人。我们这些有限的、有罪的、抵挡神的、要死的、该死的人，主应许说，我要赐给你们的这一位，他要永远的与你们同在，永永远远。这个应许叫暂时的跟永恒的有了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可能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永远有多远？如果我们尝试说永永远远是一条直线，那么自由拥有的神是那位我们看不到起头，我们也看不到尽头的那一位永恒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我的存在只是划过夜空的一颗流星，如果你我的存在只是一粒没有人看见的一粒尘埃，那么这一粒尘埃，主在这里说，我看见，我在乎，我要把你放在我这条从永远到永远的生命线上，你是我从永远到永远当中不可或缺、不可撇下的那一粒。当这个应许实现的那一天，就是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，二十节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很伟大的东西，是神测不透的爱，神无穷的奥秘。我们要真明白这句话包含的意思，我们应该是心花怒放，应该是如获至宝的。什么叫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？到底是谁在谁里面呢？你出生，你生出来之前在哪里？在你的母亲里面。生出来以后，你可以跟母亲说，以前我在你里面，如今你在我里面吗？这尚且还有个时间差。你要真这么说，我想你母亲的反应可能有两种，要么狠狠打你一巴掌，要么赶紧找人把你送到疯人院。什么叫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基督里跟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在神的眼中是同一件事。我们在基督里面是神的看法，基督的宝血从外面完完全全遮盖我们。神看我们的时候，先看到的是基督的血。神看主耶稣的死，就是我们死。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我们相信神的看法，是我们看见神的看法，我们接受神的救法。我们一信一接受，复活的主就借着他的灵进到我们里面。神看复活的基督就是我。我们实在感谢神，他看主耶稣死了就是我死了，从此我罪人及一切的罪行都被除掉了，不再被追究，不再被纪念。 他又看复活的基督是新造的我，从此我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亲近他。我们在哪里亲近神呢？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里面，跟神可以亲近。圣灵找到了一个地方，甘愿住在那里，把我们的心当作他永远的家，把我们的灵当作他永远的居所，他心甘情愿柔和安静地住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因着圣灵的内住，我们的主不再只是远方的主，我们的神也不再只是天上的神。实在说来，神从来不喜欢自己在天上，而他的百姓孤儿似的在地上。创世纪中，神造亚当和夏娃以后，在伊甸园跟他们同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园中行走，神何等的享受跟人那种亲密没有间隔的同在。人犯罪以后关系破裂，你知道神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创世纪三章九节，神呼唤人说，你在哪里？即使人远离了，神仍然渴望恢复跟人同住。出埃及记25章，神吩咐建造会幕，神不只是在天上，而是主动的选择下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。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容不下我们的神，但神却愿意让自己的名住在这里，就是住在地上的殿，地上有一个殿，成为神跟人同住的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地方，成为人可以去亲近神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实在说来，神心里所要的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地点，不是一个建筑，神真正渴望的是他在生命里头跟人生命的同住。终于有一天，神自己叫他的渴望成为实际。20节，耶稣说，到那日，哪一日呢？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一日，圣灵进到你们心里的那一日。到那日，我们的神从创世以来一直在寻找，神心中一直在渴望的，终于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，终于有了一个居所，终于有了一个住处。以前旧约的时候，神借会幕借圣殿与人同在，如今新约底下，神借着圣灵在人里面跟人同住。你说有这么大的福分吗？神住在我里面。如果今天国家总理或主席说 我到你家里住，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欢迎他，你最大的房间都不够他用，你说你等两天，我把房间清理干净才让你来。他住在你家里，你说你要住几天呢？他要是说我住2个月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招待他。他要是说我永远远远住在这里不出去了，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这个事情。怎么可以住在我家到永远呢？实际上没有哪位总理主席要到你的家住到永远，你家像什么？但是神要住在我们心中到永远， 你有想到我这个肮脏、污秽、破碎、不堪的心灵竟然可以让神住在我的里面，而且一住就永永远远吗？你有想到你福分是这么的大吗？然后十七节这里主又说他是怎么样的跟你们同住呢？他是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常字实在说来，这比门徒过去三年不知道好过多少。因为三年里头虽然跟耶稣一起住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服侍，但有时候耶稣都不在他们身边，不是吗？有一次耶稣上山祷告，门徒见不到他，海面突然间起了风浪了，耶稣你在哪里啊？然后有时候门徒帮忙 去服侍的时候要去赶鬼，赶不出去，因为耶稣没有跟他们同在。所以耶稣和门徒很亲近，不过不等于耶稣时时常常完全的跟他们在一起。但是这里耶稣说，当我用圣灵的身份住在你里面，到那时就是二十四小时 7-11 分分秒秒不分离不分开。我不知道门徒听不听得明白这么精彩这么重要的信息。耶稣不是说我走了你们好生照顾好自己，耶稣也不是说我不走了，你们不让我走我就不走。耶稣是说我走了是为了你们更好的好处。耶稣说我走了，我用圣灵的身份来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对你们更好吗？耶稣是用一个非常独特的字眼来介绍这位圣灵，他叫保惠师，一些英文翻译为 helper，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都会支持你的那一位帮助者。另外一些英文翻译为 counselor， 就是今天叫做辅导咨询师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有个辅导咨询师帮我们，但是我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当你抑郁的时候，当你好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，好像过不去的时候，你打电话找心理辅导员，你找到了要跟他约时间，约好了可能下个礼拜，可能下个月，有可能要等几个月。然后你去到他那里坐下来，在辅导室里纸巾在那里，说着说着你哭了起来，随时拿纸巾给你擦一擦。人生走到一个地步，你发现靠自己不行，要靠人，需要有人扶你一把，帮你解开里面的困惑，提供一点意见给你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辅导咨询师。耶稣说我回来要做你的辅导咨询师，不过我这个辅导员跟你去约一个咨询师不同，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这里，都在我们的里面，不需要预约，不需要等。我们去找心理咨询师，有时候他都没办法明白你，他的意见也未必完全适合你，他也是人而已，他只是有一点专业经验而已。但是如果这个辅导咨询师是神他自己，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在你的心里面给你提议， 给你建立，给你引导。而且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你不但可以大哭特哭，有的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想找一个人哭一场都找不到，因为人没有办法明白。耶稣说，我是用圣灵，用灵的身份在你的里面，我完全明白你，我完全支持你，我完全能够有智慧去带你，去推你，去领你。这个就是圣灵保惠师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宝贝，那个宝贵。原来最好的辅导员就在我里面，就在你里面，你知不知道呢？宋朝有个词人叫辛弃疾，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词，他说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我们到处找，怎么办呢？找谁呀？谁能帮我啊？众里寻他千百度，突然间转个头，原来他就在这里，原来他一直在这里。所以耶稣这里跟门徒说，你们不要忧愁，我没有撇下你们为孤儿。你看看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不论你去到哪里，不论什么境况，我都在你的心里，我都跟你在一起。那么弟兄姐妹，门徒是不是从此就没有了忧愁，没有了胆怯了呢？我们知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什么原因呢？胆怯了，被愁苦抓住了。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害怕了，被惊恐抓住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一个门徒跟上了，只有一个，他默默跟上，主就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。这个门徒叫约翰，就是写下我们今天经文的那一位。约翰没有害怕吗？没有忧愁吗？当然不是。在那样的光景里头，有谁不怕？有谁不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自己，当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也惊恐，他也愁苦，他一次两次三次跟他的父祈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什么叫我们的主在惊恐愁忧愁当中将自己交出去呢？是他爱父的心，是他爱罪人的心，所以他将自己交出去了。那么是什么叫约翰可以这样子跟上去呢？我们可不可以说是约翰爱主的心比别人多了一点，把他带上去了。约翰怎么能够爱主比别人爱的多一点呢？13章23节，约翰自己说，他看见主的爱加在他自己的身上何其的多。是主偏爱约翰多过其他门徒吗？不是，主的爱向着每个门徒是一样的，主的爱向着你，向着我是一样的，主的爱向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无量的。 但是当人从心底看见主的爱多一点点的时候，里面忧愁就少一点，里面害怕就少一点。爱在哪里显多，能力就显多。起来以后，约翰这样就可以跟上去。弟兄姊妹，主是知道我们的，主知道人的爱常常是不够的，所以他在十四节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二十一节又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主不强迫我们爱他，但是主深深的知道，人如果爱他不够，是人自己的亏损。所以主要我们来爱他，实际上是主他要把爱多多的加添给我们。所以才有今天这里给我们的吩咐，有了我的爱的命令，又确实去爱的话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我要让他看见我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在哪里向我们显现呢？他在哪里让我们看见呢？在圣灵里面。圣灵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经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讲的是爱，中间讲圣灵，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保护、安慰、引导，叫我们不断的经历他的爱。这段经文里头五次讲到爱，四次讲到在里面，又有四次讲到看见或者显现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爱只有在圣灵里面看见，在圣灵里面看见主，爱是那条途径。我们怎么去爱他呢？从心里去爱他。我们到哪里去爱他呢？到灵里面去爱他。我们怎么样从心里面在灵里面去爱他呢？那就从心的深处来仰望，来看他。你望，你看的时候，你专专看他，定睛在他的容面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不信的人不能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不爱的人不能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。从你心的深处举起你的爱，单单的朝他而去。这位不能违背自己的主，他必让我们看见他自己，看见他的荣光，看见他向你仰脸。这叫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对人来讲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操练。像弟兄讲，之所以需要操练，因为这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。就像操练身体，你要经常去健身房操练，然后操练它才能强壮起来。在灵里面爱，在灵里面看见，是我们本来没有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因为我们习惯了都在外面忙忙忙，我们如果有转到里面的时候呢， 又因为我们里面天生爱自己，所以我们里面习惯专注自己，所以很难从里面转眼去看耶稣。偶尔看一眼，我们的心思很快的马上又回到自己上面了。要专注在主身上，要专注的爱主，很难，所以需要操练。操练从里面放下自己，操练从心里面专注的专去爱主，把里面的放下，就心思思虑啊啊、感觉想法一件一件的放下，就让自己安静，撇下自己，然后才转眼去仰望主，集中你心里的爱，举起来向他而去，专心看他，定睛他的容面。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会看见神的目光，神爱的目光一直都在看你，你用你的爱去回应，继续定睛在他身上，继续的爱他。爱与爱的凝视，爱与爱的交通，你的爱就像一粒小水珠，就淹没到神的爱的那个汪洋里头。主啊，我爱你，主我爱你，这是你爱我的爱，在我里面爱你，忧虑就没有了，胆怯就没有了，孤独就没有了。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，他只要他的母亲，连母亲的奶他都不要了。主，我只要你自己。主，连你的祝福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自己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有你自己我就有一切的好处。但是主，我不是为了好处来爱你，而是我为着你自己我来爱你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工作是厨房里打杂的，他就是常常的操练，把自己的心放下，然后退回到神里面，不断的从心里面去爱主，单独的跟主亲密交通。操练到一个地步，他说在厨房里的时候，有时不同的人在那里同时跟他要这个要那个，外面在应付不同的需要，但是他的里面同时就在那里爱主。操练到一个地步，外面在工作，他说他里面跟跪在神面前祷告没有什么两样。外面被要求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就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光当中。张弟兄分享属灵操练的时候，给我们用了一个比喻，他引用哥林多后书3:18，我们敞着我们的脸来向着我们的神来看他自己的荣美，当我们这样与他亲近的时候，这位是灵的神，这位是灵的主，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起了变化，就荣上加荣，就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如果夫妇在一起长久了，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脸都好像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与主多多的亲近，渐渐的我们就越多的像主了，我们的里面看主多一点，看自己就少一点，我们的里面爱主多一点，爱自己就可以少一点，我们的里面自己活得少一点， 主就活得多一点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爱你，不是我们有爱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我们爱你，是你爱我们的爱，在我们里面爱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没有撇下我们，你一直在我们里面，不断地吸引我们。愿你在我们里面的爱，把我们慢慢地磨成你的样式。愿你爱的样式从我们身上出去，叫人看见你，叫人也来爱你，叫你的爱也来被更多的人得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